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法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方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方老师。为人父母者从来都不会是轻松容易的，孩子小的时候要一天24小时照顾他吃喝拉撒睡，哭了要哄，玩闹要陪，病了要担惊受怕，等孩子长大一些，他的心情要处理，生活能力要培养，人品建立要管教。父母要操练的不单是如何爱孩子，还要重新学习各项技能，要跟孩子斗智斗勇。对于担负教养孩子主要重任的妈妈来说，真是养个孩子就练就了18般武艺，母亲的伟大就在于此吧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今天慢慢成长的第一个故事是：愤怒的小鸟变成温柔的小猫。慢慢人回到了广州，但心却还留在老家，留在姥姥姥爷那里。他26日回来，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江西傣夫妻营。30日夜里12点回到家，他已经睡了。这几天都是哥哥在家带慢慢。问哥哥这几日慢慢的状态如何，他说慢慢的心情很不好，作业没有完成，很着急，但是又静不下心来写，总是走神，总是念念叨叨，还都是在老家和姥姥姥爷在一起的事，哭哭唧唧，茶饭不辞。我们回来的第二天，他见到我们还是满脸不高兴。上午去学校，下午在家，我想着要好好的陪陪他，可是他对我满腹抱怨说，
都怪妈妈，就是你非要逼我回来，我只想和姥姥姥爷在一起。
他像是一只蚂蚁一样在房间里一圈一圈地打转，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，嘴里又念念叨叨地说，
这个时候在老家我和姥爷一起去骑车了，
或者
我该喂鸡了，
又或者
我该帮姥姥做饭了。
他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念叨着同样的话。吃饭的时候他说，
我一点都不想吃，姥姥做的饭跟你做的不一样，她做的很简单，不像你做的那么复杂。
我问他，姥姥都做了什么？他说，
比如西红柿炒蛋啊，炒西瓜啊，就两个菜。
我说，我们也就做了3个菜啊，不算多吧，而且我们也做了西红柿炒蛋。他说，
可是你又放了木耳。
总之我们做的和姥姥做的就是不一样， 就是不对不好。我劝他先尝一口，他瞪着眼睛质问我，
你又逼我吃饭吗？
我只好说，我不会逼你吃饭，但你自己不饿吗？他字正腔圆地说，
我一点都不饿。
我说，好吧，你自己决定吧。面对他的种种挑战，我想我一定要保持冷静，要接纳和理解他。在这个世界上有他这么爱的人，并且也令他感受到如此被爱，是我应该感恩的。所以我大多数时候只是微笑着面对他，尽量的冷处理，不过度的关注。在他念叨姥姥姥爷时，我只是点点头，说些诸如，嗯，你真的是很想念你的姥姥姥爷，或者他们真的是很爱你，很照顾你，又或者你真的很舍不得离开他们之类的话。期间在他很难过的时候抱抱他，表示对他心情的理解。我想我还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是信心和等待。我相信他会渐渐地安静下来，坚信他和我的关系会重新建立。一直到了晚上，他终于吃了半碗粥，心情也平静了一些。他悄悄地走到我面前，嘴巴贴到我的耳边，小声地问我，
妈妈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吃饭吃得多了一点？
我也悄悄地说，是的，晚上比中午吃得多多了。他说，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我说，
我不知道，你能告诉我吗？
他说，
因为你回来了呀。
我笑了，继续耳语说，
我知道，妈妈喜欢跟妈妈在一起，妈妈回来了，你的心情就好了，就有胃口吃饭了。
他也微笑着点头。我说，我们保持早睡的好习惯，9点上床，妈妈像以前一样继续给你读圣经好吗？他欢欢喜喜地说，
好的，我去洗澡了。
我们坐在床上相互依偎着，他也主动地靠近我。我看到他脸上的宁静温柔的表情，不再是那只愤怒的小鸟，而像一只撒娇的小猫。我读着马太福音，时不时地跟他讨论一下。上学期最后大约1个月，我为了省自己的事不再给他读，下载了圣经朗读版让他自己听。但是后来我反省道，母女二人一起读圣经的感觉是最美好的，而且可以边读边讨论，不仅仅是阅读圣经，更是两人建立关系的绝佳途径。感恩神的恩典，让曼曼有这么一颗渴慕的心。无论我读圣经的哪一卷书，他都喜欢听。读完圣经，我跟他道晚安告别时，他是如此的心满意足，甜甜的微笑。我相信今晚他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睡眠。
哭了笑了笑了哭了，成长不会少。是这个年纪，爱玩也爱闹，童言无忌，不要生气，多想你的过去。我将妈妈妈和爸爸变成了我的年纪，一起成长快乐，生活每天都有你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漫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如何让漫漫不沉迷电视。漫漫一回老家就会拾起一个看电视的老习惯。暑假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漫漫都在老家和姥姥姥爷在一起。有时我打电话回去问漫漫在做什么，回答我的总是在看电视。而且在老家，漫漫和姥姥主要的冲突就是争电视看。姥姥要看连续剧，她要看动画片，因此姥姥常常向我告状，说漫漫写作业拖拖拉拉，整天就是看电视。当然我知道漫漫不是整天看电视，因为她一早一晚都和姥爷出去骑车，她有两只鸡要照顾，要去挖蚯蚓捉蚂蚱喂它们，她还喜欢帮着姥姥干活。但我也知道她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在电视上，可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远隔千里，我对她的影响力大减，只能听之任之了。我想这对她也是一种经历，从这个经历中学习吧。我们家的电视机几乎就是个摆设，漫漫只要回来很快也会忘记电视的存在的。小的时候我告诉他看电视会让人变笨，他说
那姥姥姥爷为什么可以看呢？他们不怕变笨吗？
我说他们年纪大了，已经退休了，主要的任务是养好身体，让自己开心，他们已经不需要让自己更聪明。但你是个小孩子，要成长，要变得越来越聪明，除非是那些拍得很好的电影。这次回来他相当的心神不定，除了想念姥姥姥爷外还放不下电视。不过他没有打开电视机，而是抱着 iPad 上网看。他在自己房间，我们一般不打搅他，时间长了我进去看他，在我推门的那一刻他惊慌地站起来到门口迎接我。我说什么片子那么好看让你这么着迷，妈妈跟你一起看吧。他说
好啊，真的是很好玩的。
我和他一起看了一会儿就毫无兴趣了。他说
妈妈你觉得不好看吗？
我说我真的觉得很无聊。他说
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我没有责备他，只是说妈妈这里有很好的电影，我们可以一起看。我特意上爱奇艺购买了月卡，我跟他一起看了《夏洛的网》《美丽人生》两部片子。《夏洛的网》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，看了好几遍了。看完电影我问他你觉得是书好看还是电影好看？他说
书好看，因为书上描写的很细致，可以让我了解更多的细节。电影太简单了，书上的好多内容电影上都没有，书还能让我有很多的想象。
我说看书的时候可以自己想象夏洛是什么样的，威尔伯是什么样的，可电影里一看，哦，原来夏洛是这样的，威尔伯是那样的，就没有想象空间了，是吗？
他说是的。
我说你跟我的看法一样，凡是我喜欢的书我都不看电影了，因为我像你一样发现电影大都没有书好看。关于《美丽人生》这部片子，他看到的竟然不是集中营里爸爸对儿子的保护，而是男主对女主的追求。一部悲剧被他看成了喜剧，常常哈哈大笑。不过 这没有关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开始不牵挂 iPad， 不再看那一部让他着迷的连续剧。有一天，他跟我说：“
妈妈，我觉得我看电视真的看笨了，很多我本来会写的字，现在不会写了，会背的单词，现在也不会背了，都是因为我假期看了太多的电视。其实想一想，电视真的很无聊，我好后悔假期里没有好好的看书。”
我听了心里暗乐，慢慢终于自己认识到了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。
关于如何让曼曼从电视的吸引中走出来，我总结如下：一，在我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先听之任之，任他去体验；二，不批评，不指责；三，引导他看好的东西，最好能母女俩一起看；四，和他探讨所看的内容，引发思考；五，水到渠成，达到结果。六，很重要的是家里没有看电视的氛围。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慢慢成长记第三个故事，看书引起的冲突。这几天慢慢放学回来，总会马上就写作业，写得很快，还总说作业好少。但今天回来，他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也不主动写作业了。我先不管他，暗暗观察。这时见他拿了 iPad 在看，笑得呵呵的，我问他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他把 iPad 递到我的眼前，我一看，原来他在看《神秘岛》这本书。他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就要离开。我的控制欲、出主意的意念立刻冒了出来，我顾不得思考，几乎是冲口而出地叫住他：“你回来！你想想。”你是先写完作业再看书心里舒服呢，还是先看书再写作业？作业没有完成，你看书的时候心里平安吗？ 作业是必须完成的，看书可以随机。我这是讲道理出主意。不知不觉，我竟然说了这么多话。曼曼不耐烦地说，
好了好了，我去写作业还不行吗？
他拿着书包去他的房间。我说 iPad 呢，要留下来。他说，
我不看还不行吗？我说了我不看。
我说，既然不看，为什么要带到你的房间呢？他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，说，
你这么不相信我。
我说，我是在帮你，因为 iPad 在你旁边就会让你分心，放在我这里你就可以专心写作业了。我这是继续讲道理出主意，而且还有命令。我知道我在犯着一连串的错误。随着矛盾的升级，慢慢的火气越来越大，我忙于应付他的挑战行为，被他的情绪和我固有的反应模式所控制，几乎来不及思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。慢慢开始摔书包，摔了捡起来再摔。我觉得自己快要失控的同时，也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控制怒气，冷静，积极暂停。我不再说什么，坐到沙发上。我说，我现在很生气，需要冷静一下，我希望你也能冷静一下。按照正面管教的原则，这个时候要态度平和，但是我做不到很平和，我只能尽量让声音不带愤怒指责。在沙发上闭眼靠了一会儿，一句话又在我的脑中浮现，感觉好才能做得好。显然慢慢现在的感觉糟糕极了，要他写作业是不可能了，想什么办法能让他感觉好起来呢？本来我的计划很好，写完作业然后收拾房间，然后下楼玩网球，现在看来得调整一下了。我对慢慢说，我们现在的情绪都不太好，要不我们下楼先去玩一会儿网球吧，好不好？网球是他所喜爱的，他说，
好。
他拿了球和球拍，带着责备的语气说，
你怎么还是不高兴的样子？
我说，你这种说话的语气，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？他说，
好吧，我不这么说了，那咱们下楼玩球吧。
我让自己的脸上挤出一点点的笑容来，起身和他出去了。我和他玩了大约20分钟，他玩得很开心，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平静。回到家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就去写作业了。我对这件事的反思是，有什么办法让一开始就矛盾不起来呢？为什么我会生气呢？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计划，这学期开始 他没有收拾自己的房间，房间又乱了起来，我已经有点受不了了。这么热的天，这么乱的房间，我看一眼就浑身想冒汗。所以今天我想引导他快写作业，快收拾房间，带他玩球不过是个钓饵。当他的行为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进行，我的情绪就来了，于是就引起后面一系列的冲突。冲突的起点上，当他在看《神秘岛》的时候，如果我不是命令的语气让他放下，而是给他一个选择，你是想看一会儿书再写作业是吧？那你是想看5分钟呢，还是想看10分钟呢？缓冲了情绪，给了他自主的选择，他没有被强迫、被批评的感觉，自然就不会有抵抗的情绪，后面的一系列冲突也就起不来了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家有情绪化的孩子，分分钟都在挑战当妈的神经，任何一场冲突矛盾都能让为娘的束手无策，感觉脑筋不够用了。但为母则刚，除了刚在身体的气力，更要刚在心里的力量。在与孩子的斗智斗勇中，在操练爱是恒久忍耐的功课中，母亲越来越有爱的能力，自然也就越来越彰显出强大的母爱力量。慢慢的故事里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矛盾事件都是妈妈学习成长的机会，妈妈进步了，孩子也就成长了。欢迎朋友分享你的亲子经验及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圈 A 良友的拼音.net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。